为今天晚上这个机会，咱们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
Amen。
们知道你怜悯我们，你要从你那里施恩给我们。主啊，你不单单是要拯救我们，你并且要我们认识你，了解你的心意，使我们成为蒙恩得福气的人。主啊，谢谢你使我们有休息的时间。主啊，现在我们重新回来。主啊，但愿我们把这一个学期的时间也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打开你话语的亮光，照亮我们每位属你儿女的内心。主啊，使我们在你里面满得你真理的供应，因为你的灵，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也愿你给我们有信心，与你所启示的道来调和，好使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谨守遵行。主啊，使我们能够在遵行你话语的时候成为得福气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求你加添我们信心和力量。今天晚上的时间，求主加上祝福。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
好，
门。
弟兄姊妹，这个今天晚上呢，咱们就继续来看这个摩西五经的最后一个部分了，就是申命记。咱们前面用了几次的时间呢，我们来学习这个民数记啊。那么民数记它的重点呢，就在乎在旷野的这些年的历程，那么重点是要使我们知道啊，就是神子民的操练啊。那么也就是说，神要立约啊，使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曾经知道啊，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跟他们的列祖立过约。然后呢，这个把要他们要去的这个迦南地啊，应许给了他们，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具体的内容，并不十分的了解，所以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借着神的仆人摩西啊，把这个从创世这个奥秘都记录下来。并且把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这个过程也记录下来，那么使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在操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认同自己神子民的身份，了解神立约的内容，同时呢，这个也使神立约的律法能够成为这个民族的信仰和他们的文化。那么我们相信40年的时间呢，应该是这个整个民族的更新啊。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呐，是吧？那么要建立一个圣洁的子民啊，用40年的时间来更新他的文化，那么这应该是用了最短的时间。那么使以色列民呢？这个在一个几乎是一个真空的环境里头啊，就是在旷野里边，周围没有邻邦，没有这个其他的民族，那么神给他们一个与其他民族隔绝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每天都在经历神迹啊，然后呢，就是以神颁布给他们的律法，以这个会幕祭司的侍奉为核心。然后长达其实是38年啊，这样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子民的操练之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工作呢，那就是这个以色列民的整个大换血啊，就是在这40年当中啊，当年跟随摩西出埃及的那一代的兵丁啊，就是20岁以外、以上啊，这个被数点的这些兵丁， 最终呢都倒闭在旷野了。所以20岁以下的这个少儿啊，妇女，然后当然还有在旷野里出生的这一代人，利未人不属在其中啊。那么那一些被数点的以色列20岁以外倒闭在旷野的这些人呢，只有2个人，有这个资格要可以进迦南地的哈。那么一个呢就是加勒，另外一个呢就是约书亚。那么，圣经里边特别强调加勒啊，他是大有信心、另有心志、跟随上帝的人。约书亚呢，是因为神这个在他的身上啊，特别的栽培他啊，他成为摩西的帮手，所以他亲自和摩西上西奈山啊。与神来这个不能说面对面吧，就是能够体会经历神的恩典啊，而且呢，他平日里边常常跟摩西在会幕当中啊，所以说这个约书亚呢，他更有机会亲近神，因此在神奖励这2位进迦南地的人呢，神没有太多的奖励约书亚，而是奖励了。这个加勒啊，因为加勒没有像约书亚有那么多的机会来认识神，所以这个呢就是神的原则啊，神多给的要向他多要，少给的要向他少取，这是神的原则。所以加勒虽然他是一个普通的会众，可是呢他对神有这么伟大的信心啊，那么这个呢是神要特别值得称赞的地方。但是神训练约书亚啊，后来约书亚成为一个大有能力的领袖啊，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但神没有给约书亚有太多的夸奖，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也是神给了他有这么多的机会来操练他。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申命记》它的背景。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走到了迦南地的家门口了，经历了将近40年啊，这里说他们出埃及以后啊，40年第11月，摩西在约旦河以东，特别是就是在这个耶利哥城的对面啊。这个摩押的旷野平原啊，然后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来，所说的这些的话。那么，《申命记》它的写作呢，从理论上说啊，它并不是一篇讲章或者一篇信息啊，它其实它是很多段的。话，然后呢，把它集中在一块儿了，啊，或者说是很多篇的讲章啊，把它集中在一起，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凌乱，其实呢，它的中心思想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使神跟以色列民的立约在这个时候被立定了。那么，《申命记》的写作，信息是从摩西来的，可是记录呢，就不一定是摩西亲笔记录的。其实这里边都有很多啊，这种记录员啊，就是因为摩西他是一个这个领袖啊，他在做很多事儿，讲很多话，那么旁边呢就有人给他记录下来。啊，然后经过整理，成为以色列人的信仰的依据，那么再经过整理编撰，就成为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啊。摩西五经啊，它的信息由摩西提供，但是并不一定是摩西亲笔来，那个也许里边有一部分啊是摩西亲笔写的，但是这个很多呢。 都是有人把它记录下来的啊，就像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做了很多事儿，讲了很多话，但是他其实他自己并没有写作过，是他的门徒给他记录下来。那么这个呢，都是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来做成的。因此呢，这个生命记的主题啊，生命记的主题呢，它的这个关键的地方是在它的27章啊，到我看啊，26章到27章。那么在这个生命记26章到27章呢，它就是把这个子民之约在这里呢就把它肯定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在26章16节，等一下啊，26章16节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呢，就是生命记关键要表达的意思啊，就是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的来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你的神啊，这个是从以色列民这个角度来说，你就是指的以色列民了啊。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啊，然后呢，你认这个认他是神的时候，就要谨守，就要这个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然后这是人这一方面的啊，然后神这一方面呢，就是耶和华今日就要照着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这个使你谨守这个谨守啊他一切的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做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国民。所以这个呢，就是立约的双方，一个是你啊，就是以色列人，一个呢就是耶和华啊。那么你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认他为神，然后答应来遵行他的道，然后神就认你为他的子民，然后使你遵守他一切的诫命。这样呢，其实以色列人就成服了，成为了蒙福的子民。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这个立约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信仰的建立啊，就是一个信仰的建立。咱们跟弟兄姊妹说啊，信仰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在信仰者心中至高者的定位啊，就谁是我们的至高者。那么在这里第17节就说啊，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也就是说你接纳在你的心中把耶和华定为你的至高者，定位为你的至高者，这就是建立你的信仰了。然后呢，这个定他为至高者，这个关系立定了以后，那么当然他的道啊，他的道，因为他是至高者，所以呢，他的道就理所当然成为这个真理的本体，就成为真理。那么他是真理，当然我们就应该遵照他的真理而行了，对吧？所以他所命定的律例、典章、诫命，这就是真理，这就是我们人所当行的。我不知道啊，说到这里啊，弟兄姊妹能不能够从心里理解啊，这个第十七节啊，这个26章第17节呢，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他的信仰的确立，而这个信仰的确立呢，是以一种立约的形式啊，一种法律的严肃的这个庄重的 啊，这个来把它表达出来的，然后呢，当人这一方面啊，这个在神建立了这个正确的信仰之后，那么当然摩西呢，就是这个立约的所谓的中保啊，立约的这个使者啊，他代表这上代表神，下代表人啊，他在中间来把这个约来立定。然后神就应许啊，这个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就认你以色列为他的子民，啊，这个是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其实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啊，比方说咱们这个学车啊，我常常用这个例子啊，咱们学开车，对吧？我们先要认定，Victoria 它的这个公路局，对吧？这个 Vic Road 啊，我们先认定它为维省交通方面的最高权威啊，也就是说交通方面的至高者啊。然后呢，我们遵照他所给我们的交通规则啊，学习的交通规则，然后遵守他的交通规则，然后按照这个交通规则去开车啊，然后我们就可以开车了啊，然后我们又是好司机。是吧？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维省的交通法则、公路所有的设施都是 Vic Route 来命定的、来规定的啊。然后你按照他所制定的这套规则进行，那么开车就安全啊，一切就正确。违反就是犯罪啊，就要受罚，就危险啊。所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对吧？但是因为全地之上人都违背了神，啊，走了错的路，那么神要设立以色列人在全地之上呢，成为他的子民、祭司的国度，要透过以色列民使万民来重新建立正确的信仰，归向独一的真神。这是神设立以色列人啊。不仅仅是为以色列人成为蒙福的人，也要透过以色列人使全地的百姓都因着这一个民族而得福。那么，当经历了这一切的事情，做好了这一切的见证之后呢，到了下一章啊，我们看这个，把这些都刻在石头上了啊，明明都写好了，然后呢，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就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了，那么这个就是摩西和祭司利未人呢，他是以色列民里面的祭司，是中保当中的中保啊。然后对他们说了，说以色列人，以色列啊，说要默默的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一个子民之约的立定完成啊。在这里呢，就有一个正式的宣告啊，这个要叫他们默默的静听啊。这个神已经接受以色列民做他自己的百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它的成就啊，有三个阶段啊，有三个阶段。那么到这里呢，都神的工作都做成了。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应许的这个。啊，一开始神啊，先说出他的应许，这是第一个阶段，在哪里呢？就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75岁，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把这个应许啊，就讲出来了。这应许是什么呢？啊，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啊，我们来看啊，创世纪第十二章， 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对他说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那么就是神现今啊，就是这个申命记的时候，要带领他们进，带领以色列人啊，这个进入的这个当时叫做迦南地啊，这个把这个这块地呢，到这个地方来了啊，然后我必叫你称为大国啊，这个大国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土地这个方面啊，其实以色列这块土地并不大啊，以色列的百姓到今天也不是一个以色列人啊，也不是一个人口最多的民族，相反的，我们华人才是啊最多民族，这个人口最多的。可是呢，这里的大国指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里的大国指的是什么？其实指的是
potential，potential，potential，potential
啊。哎，其实是指的这个因信称义的人啊，因信称义的人，所组成的这个天国或者神的国啊，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是指的一切因信称义的属神的子民啊，所以神给亚伯拉罕改名呢。叫亚伯拉罕，他原来叫亚伯兰啊，就高大之父。后来呢，神给他称名，改名为亚伯拉罕啊，就是多国之父。那么这个多国之父呢，就是以信蒙恩成为神的子民的这个国，啊。然后神就对啊，这是神对他的应许啊，我必使你成为大国啊。这个大国是指的普天下一切因信在面前，在神面前被称义蒙恩的这些人所组成的神的国。然后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啊。这个神所赐给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福呢？其实也是因着信算他为义这个福。是吧？然后叫他的名为大，那么他的名就被称为是多国之父啊，所以他的名为大。然后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呀，啊，这个你呢就不仅仅是指的亚伯拉罕了啊，是指的一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啊，就是包括着今天咱们所说的《申命记》里边这个以色列成为神的子民啊，这个国度。不仅仅这个国度本身要蒙福，而且呢，神要透过他们，叫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啊，下边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为什么人会为亚伯拉罕祝福呢？啊，因为透过亚伯拉罕，我们才知道独一的真神是谁。这是神特别的恩典，透过亚伯拉罕来启示他自己。所以，我们为亚伯拉罕祝福，不是单单因为亚伯拉罕这个人，而是因为他是神的仆人，是神要透过他来祝福普世的人的。我们也因着亚伯拉罕得了福了，所以我们要为亚伯拉罕祝福，为以色列百姓祝福。因为他们是我们蒙福的那个管道，啊，是神借着他们来祝福我们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待以色列人啊，如何看待他们呢？对吧？透过这些经文的这个启示啊，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后裔，是神透过他们，好像这个祭司啊。然后呢，使他们成为祝福的管道，使我们地上的众民啊，都可以因着他们而蒙福了。所以呢，我们祝福他们啊。然后这个咒诅你的，其实不是咒诅亚伯拉罕，也不是咒诅以色列人，而是一这个咱们中国人说打狗要看主人，对吧？就是说这个，而是 这个藐视啊，拣选这个亚伯拉罕、雅各、以色列民啊，犹太人，拣选他们的那一位神啊。所以我们，而更何况啊，这个民族是让我们蒙福的神手中的管道呢啊，所以我们岂可咒诅那使我们蒙福的人呢啊？所以这个咒诅他们的人就拒绝了神透过他们来祝福我们的这个管道，然后神就说我要咒诅他，因为神透过以色列民啊要赐给我们的是美好的，是吧？我们把这个拒绝了，那我们自然就不能蒙福了。最后一句话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这个得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透过他信他，对吧？使我们能够得称为义，能够得称为神的儿女，能够得称为神的后嗣，能够得继承将来永生天国的产业。所以亚伯拉罕啊，这一个呼召他的时候，这一个子民之约是万族因他得福的这个应许，这是第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应许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应许，当然神口头上的应许是绝对的权威，但是神要使人知道啊，这不仅仅是随便说的。于是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了。那么这个呢，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过了24年啊，这个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就要跟亚伯拉罕来立约了。这个前边呢是答应啊，答应应许。那么到了17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创世纪17章。那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干什么呢？我就要与你立约啊，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夫妇在地啊，神就说好，我与你立约，使你做多国的父。所以这个从此以后呢，你不要再叫高大之父了啊，不要叫亚伯兰了啊，我要叫你做亚伯拉罕啊，就是这个多国之父啊，我要立你做多国之父，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然后呢，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立。那么这个国度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那么这个大国就包括着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一切在神面前因信在神的国度里的这国啊，然后君王从你而出，这君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是这个国度的永远的国度，永远的君王啊。他要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边出来。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神就跟亚伯拉罕立了割礼之约啊，立了割礼之约。那么这个割礼之约呢，其实是一个应许的约，就是在所有的行割礼的男子的中间，要出现一个这个国度的君王啊。那么因此这个割礼啊，一直延续到主耶稣降生。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还在行割礼，是吧？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位君王，所以他们到今天还在盼望啊。那么我们今天新约教会的这个基督徒不再行割礼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应许之约已经兑现了。就是说神应许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立，这一个约已经兑现了。因此呢，我们今天就不再盼望用割礼来这个继续这个应许之约，因为应许已经兑现了，这个约就兑现了，它不是作废了，它是兑现了。就像做一个签一个合同做一个买卖，买卖已经做成了，那么当然这个合同就不需要了就像我借了你的钱，对吧？钱你还给你了，那借条你就应该给我了，对吧？如果你手里边还留着我的借条的话，那么这就表示说我的钱还没还你啊，是吧？这就不对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就不再行割礼了，因为这个应许之约已经兑现了。那么这个应许之约从亚伯拉罕99岁开始立，神的立约呢，它是一个其实相当长的一个过程这个在这里立约了以后呢，这个立约这件事儿并没有完。弟兄姊妹是不是还记得这个以色列人神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这件事情是到什么时候才完成的？有人记得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出现了然后这个约不是到在这个时候就立定了就结束了，是吧？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实经历了三代人呢，经历了三代人从亚伯拉罕99岁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呢到以撒神来确定这个约，确立这个约，然后最后呢跟雅各才把这个约呢来完成了，是雅各的后代所以亚伯拉罕虽然立了约跟亚伯拉罕一同行割礼的这些人没有都在这个约里边，至少我们明显的知道淘汰了一个人，淘汰了谁呢？就淘汰了
罗德，
淘汰了以实玛利淘汰了以实玛利，这个在应许的里边淘汰了罗德罗德是跟亚伯拉罕一块儿从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又从哈兰出来到了迦南地。那么神应许这个话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么这里边其实也把罗德包含在里边了。但是非常遗憾罗德在这个应许里边没有守住神所应许的这块地，所以他离开了亚伯拉罕，进入到索多玛的地方了。所以他自己离开了神的应许。但是这个神立割礼之约的时候，罗德已经不在了，但是跟亚伯拉罕一块受割礼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以实玛利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的祖先，是吧？但是后来呢，这个他不是凭应许生的所以呢他被从，虽然他今天这个阿拉伯人还在行割礼可是他们在这个应许之约里边出局了没有在这个应许之约里边。所以呢这个虽然一同行了割礼但是这个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他不算为这个立约的百姓当中所以应许的才算所以亚伯拉罕下边只有这个以撒的后裔才算。那么后来呢，其实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又生了一堆孩子这个都不在这个应许立约的这个里边不算的只有从 亚伯拉罕和撒拉所生的，从也就是说从以撒才算。那么以撒的后代里边呢，虽然神跟以撒也兼顾这个约了，可是呢也有一个人被淘汰出局。那么这个人就是以扫，是吧？虽然以扫和雅各是孪生兄弟，是吧？可是呢以扫自己离开了应许之地，到了以东地，是吧？这个他也从这个应许里边出局了。那么最后呢就是雅各。那么雅各呢，神跟他立约的时候，所有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通通都算为神的子民。所以神给雅各改名为以色列的时候啊，所以雅各的后代十二个儿子啊，全都是神的选民。因此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啊，他是非常严谨的，是所以神先应许了啊，75岁应许了，过了25年之后才立约啊。那么立约之后应许以撒出生了啊，到了献以撒的时候再一次坚固这个约啊。然后呢这个以撒出生以后再跟以撒来坚固这个约，是吧？然后再透过以撒来祝福雅各啊，把这个传承下去，然后再透过雅各一生的操练啊，到了最后神跟雅各来坚固这个约。那么在这个比努以勒啊，雅各跟神摔跤啊，神祝福雅各，那个时候还不算这个约的最后立定。那么到了什么时候这个约最后立定了呢？在雅各下埃及的时候啊，我们看看啊，这个创世纪第35章啊，那么神对雅各说，起来啊，往伯特利去，然后住在那里。然后呢这个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啊，这个神又向他显现啊，这还没有这个下埃及啊，这个就是雅各从巴旦亚兰先回来的时候啊，到了第九节我们看啊，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原名叫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叫以色列啊。其实这个在比努以勒的时候已经给他改了，对吧？到这个时候呢再一次强调这件事情啊，就是表示这要成为神的子民了，这样就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了。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出啊。这一族和多国的民都是因信称义的百姓啊，有君王从你而出，你看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是一样的啊，就立约了。所以神所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啊，我要赐给你的后裔。神从那里给雅各讲话的地方怎么样呢？就升上去了啊。我们说升上去了呢，就表示啊，这个
完毕。
哎，这个工作啊，就结束了。就完成了啊。这个神在这个时候呢跟以色列立约啊，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这件事情呢才完成啊。这个是神应许了，然后呢再立约。那么这个立约呢是一个应许的约啊，这是一个应许的约，这个应许呢是没有条件的啊，神答应了这件事儿一定要做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生命记啊，是以色列子民之约。这个约呢跟亚伯拉罕的约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呢不仅仅是以色列民，它是对于万民的一个这个 多国的应许啊，君王的应许。但是申命记这个约呢，主要是以色列这个百姓啊，成为神的子民的这一个约。那么这个约从什么地方开始立的呢？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来到西奈旷野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来到西奈以后啊，这个神就说了啊，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儿，你们都看见了，并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确实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其实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是认我为神，认我为至高者啊。你们接受耶和华神就是最高的权威，所以他讲的话呢，就是人要遵守的这个法则啊。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以色列民啊，他们的信仰啊，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要在万民当中啊，做属神的子民啊，因为全地都是神的啊。然后呢，神就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都要告诉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立约的呼召啊，立约的呼召，然后就进入了立约的形式。那么这个立约的形式呢，从西奈山上十条诫的颁布啊，因为这里说你们要这个在这里遵守我的话吗？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吗？对吧？这个那么他的话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从二十章开始啊，就开始把律法颁布下来了，是吧？颁布下来以后，这个先把律法的总纲和大部分的内容，这个先颁布下来以后啊，这个就把这个律法之约呢先立定了。那么这个律法之约的立定，到了第二十四章啊，就把这个以色列的代表啊，你看啊，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啊，咱们回顾一下啊，这个神就吩咐摩西啊，接着摩西吩咐说，你和这个亚伦、拿达、亚比户啊，这就是并以色列七十个长老都要上山来，远远的下拜啊，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不可以亲近，百姓不可以和你一同上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七十个长老都上了山啊，那么这一些呢，这个摩西，我们看第三节啊，摩西下山啊，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百姓齐声说啊，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么这样呢，就形成了立约的双方的认同啊。前边神把要遵行的律法颁布下来，接下来百姓说好，我们都遵行。这样呢，摩西就将耶和华的命令啊就写下来了啊，然后清早下山就筑坛啊，十二个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少年人去献祭啊，这个然后呢，这个把这个约书念给百姓听了啊，然后这个百姓听了以后呢，就说了，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呢就都必遵行了。那么这个时候，摩西就将血啊，将这个祭牲的血洒在百姓的身上啊。那么这个主要就是燔祭和平安祭的血啊，这个洒在百姓的身上，说看，这就是立约的血啊，耶和华按照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弟兄姊妹，以血立约表示什么意思呢？立约的血表示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用立约的血呢？不用立约的油啊？
有生命的关系。
哎，这是个生命的关系。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这个血呢，其实还不是
生命
的血， 啊，是燔祭的血和平安祭的血啊。那么这个血呢，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生死的关系。换句话说，遵守这个约你就活，不遵守这个约怎么样呢？你就死。
死
啊，所以这个立约呢，是一个生死的约，是个生命的约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遵行律法他就活，不遵行律法怎么样呢？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啊。所以这个约到什么时候结束了呢？这个约已经结束了，它不是兑现了啊，这个约已经结束了。因为以色列违约，以色列违约，所以呢这个约就借着以色列的灭亡而结束，宣告结束啊，这是一个失败的结束啊。这个约的结束到什么时候结束了呢？就是神把这个圣殿里边的约柜啊收回去了，然后巴比伦人来了，把最后啊这个留给子民的这一块地，就是耶路撒冷和它的周围占领，然后耶路撒冷城被焚烧，圣殿被烧毁。这个公元前586年啊，这个那么这一个约呢就结束了。这一个约是有条件的，这一个约叫做律法之约，就是以色列人要遵行这个律法就成为神的子民，如果违背这个律法就要废弃这个子民的这个约，然后呢遵行这个律法他们就成为蒙福的子民，如果违背这个律法，神就要使这个律法里边所说的这些咒诅临到以色列人。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人呢不再成为律法的这个百姓了，那么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就着福音说他们成了仇敌啊，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但是就着应许说因为列祖的缘故，列祖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因为列祖的缘故他们是蒙爱的，因此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因为没有做到律法的要求因此废弃了子民之约，但是呢并没有废弃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应许啊。所以圣经上说了，神在之前啊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并没有因为这个400多年之后啊，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立律法之约就把先前的应许给废弃了，并没有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关系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所以神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跟以色列人开始立这个律法之约呢，也不是说在西奈山立完了这个约就结束了，那么其实他也是有一个相当长的一个立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的这一段时间，这个过程啊，经历了这个40年的这个旷野的兜流，那么神的律法呢也更加的完整的被补充啊，这个完整。那么到了申命记，也就是经历了这个子民的操练，经历了律法的完整，经历了子民对神整体的认识，最重要的就是子民对神的信心的建立啊，这样呢好使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之后有这个遵行律法的这个基础。那成为神的子民就要对神有完整的认识啊，光凭着出埃及那一个不行啊，事实上证明他们的信心不行， 因此呢，神把那一代的人啊，通通都淘汰了。然后现在呢，子民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是新一代成长起来的。他们是对神有完全的信心，有深刻的认识。那么这样呢，他们才配称为律法之子啊。这个然后呢，神在这个他们将要进迦南地之前，借着摩西啊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呢，就把这个约就立定了。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啊，就是这个生命记的第26章啊和第27章啊。所以这个就跟他们说了啊，说你现在你们好好想一想啊，在这个时候啊，你们要这个认他为你们的神，然后呢答应来遵行他的一切律例典章诫命啊，这个你们就可以做他的子民，他做你们的神啊。然后把这些东西写在石头上啊，和前边是一样的，和这个西奈山的时候啊，神也是把这些话刻在石板上啊，然后读给百姓听啊，然后呢百姓说我们都遵守。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啊，神把他这个叫摩西把记录下来啊，然后呢这个就跟百姓说你们要默默的听啊，这个现在呢这个约就立定了，神认你们为他的子民了。这个时候呢，当这个约立定完成之后，进迦南呢，才是有意义的。好，在这里我们把它总结一下，对吧？使我们了解《生命记》在圣经当中啊，它的这个关系当中的位置啊，了解它的这个重要性。神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福，所以这是一个应许，神先答应了。然后呢，这个答应是口头的，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在25年以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作为一个完全人在我面前，我就和你立约。那么亚伯拉罕伏伏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完全人不是他的道德行为各个方面的完全，当然他的道德行为是很高尚的啊，但是并不能完全，他在神面前因信而谦卑，神算他为完全，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呢，神就说好，我与你来立约。所以神不仅仅对亚伯拉罕有应许，神要把这个应许变成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个约定啊，一个合同。这个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这个应许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然后呢国度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立啊，这件事情神就跟他立约了。立约了以后，并不是这个约立刻就兑现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是99岁的时候？因为这个在这之前，神不是也跟他立过约吗？啊，不，这个时候99岁的这个立约呢，才是一个正式的立约，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有这个立约的凭据。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凭据是什么呢？是割礼啊，是割礼。所以这个割礼之约，也就是这个应许之约，立了以后并没有完成，而是神继续的试验拣选淘汰，试验拣选淘汰，经过了亚伯拉罕、以撒，到了雅各啊，这个从巴旦亚兰回来啊，去埃及之前的时候，神才这个确立，凡是亚伯拉罕这个雅各的后裔啊，都要成为神的子民。 啊，都要成为神的选民。这个应许之约呢，才立约完成，啊，立约完成。那么前后经历了多少年，弟兄姊妹？就是这个应许之约啊，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应许之约啊，这个大约前后经历了多长时间呢？我们可以算一算啊，这个神这个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99岁啊，然后呢就生100岁的时候就生以撒了，生了以撒以后呢60岁，以撒60岁啊，也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大概60到61年之后，雅各出生了啊。神最后跟雅各立约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从巴旦亚兰回来啊，这个时候呢大约雅各120岁，可能还不大到120岁吧啊，所以60岁加120岁大概180年左右啊。所以这个立约啊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神非常的仔细啊，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小心啊，一代一代的拣选淘汰，把这个应许来这个以这个立约的这个高度来把它启示下来啊。那么神跟以色列这个民族立律法之约，使以色列人成为他的百姓呢，前后经历了40年啊，甚至于经历了一代人的更替淘汰啊，然后呢在旷野里边和以色列人把这个律法之约立定了。那么到了申命记结束，然后就开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这个约就立好了。所以从申命记之后啊，就是这个约的应用了啊，就是这个约的应用。那么后来又经历了将近1000年的时间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子民之约，就是神借着摩西所立的这个以律法为条件的子民之约，到了586年的时候呢，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做到，所以借着他们民族赶散，土地失去，因为当时他们立约的时候呢，就是民族聚集，土地得着啊，但是因为他们违背了这个约，所以呢民族赶散，土地失去，这个约呢就结束了。但是神的恩典并不结束啊，这个使徒保罗论证过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神的应许不会经这个到了这个400多年以后啊，借着摩西的律法就把应许废弃了啊，在律法里边人失败了，在应许里边神要借着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要得着恩典，这神的作为。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从这个巴比伦的时代进入波斯的时代，那么在波斯的时代呢，子民又回来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就建造了第二圣殿。我们知道第二圣殿就是新约时代的预表啊，经过了500多年的时间，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兑现了啊，这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件事情啊，在主耶稣降生之后啊，这件事情呢就完成了，做成了。因此呢，旧约的应许啊，应许之约、律法之约都结束了，都兑现了，都完成了，然后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是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因信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啊，得着儿子的名分，预备将来回天家，得着天上的基业啊，这件事情，使我们在基督里一同蒙福，就做成了。好，这个关系呢，咱们用了一次的时间啊，来跟弟兄姊妹把这个申命记啊，它的意义 和神整个救赎的计划连在一起啊，这个神的应许、应许之约、律法之约、子民之约这中间的关系。出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摩西来，这个跟以色列人立约啊，经过了旷野的这个操练啊，生命的更新，这个神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见证，以色列人对人神的认识等等等等的啊，到了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门前啊，这个神借着摩西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把这个约来立定。这个呢对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神的救赎的计划，以色列人为什么后来的历史是这样的啊，生命记都给我们重要的答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啊对生命记它的意义、它的背景、它的写作呢，就跟弟兄姊妹介绍这一些。我相信跟着我们查过不止一次圣经概览的弟兄姊妹呢，会比较清楚的了解啊咱们今天晚上所要介绍的是什么含义。那么出来的弟兄姊妹呢，听起来可能有一点辛苦，不过没有关系啊，先把这些事情呢装在心里啊，慢慢的更深一步的来认识和了解。这个呢是我们在整体上认识圣经的这个启示的意义啊，是很重要的。好了，今天晚上呢我们对于生命记的介绍呢，它的写作背景啊就介绍到这里。那么我们稍微安静一下啊，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我们为着神在历史当中啊为我们所做的这么伟大的工作，我们真的是要满心的献上感恩，也敬畏啊，使我们知道神所做的这一切的智慧大能也是真实的。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这个咱们假期啊，这个现在回来了，那么我们的心也一同收回来啊。好吧，王彤弟兄在吗？
我在。
感谢主为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好，
感谢主。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接着学习你的圣言，我们真是看到主你的作为奇妙，这些你的律法这个公义全备，正如诗篇所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正直能使愚人有智慧啊，比金子还宝贵，比蜂房下跌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啊守着这些就有大赏。真是耶和华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救赎主啊，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说我们也知道你在道成肉身的日子，你曾对摩西的律法做过很好的讲论，你说不要以为因为我在我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仰赖的摩西，你们若信摩西的书，你必信我，因为那书上有指着我的话，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怎能信我呢？很明显，主啊，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明白旧约的圣经，尤其是这个首五卷因为圣经的其他的书卷包括先知书智慧书都围绕着这创出立民申这五卷，那么我们就不能更好的来明白真约新约，不能更好的去认识主爱主顺主的命令而活。 也不能够很好的高举主耶稣，因此我们要格外的努力啊，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做诚实无伪的人。我要求你兼顾我们，保守牧师，周五带领我们和各项的事工，也把张妈妈啊身体康复交在你的手中，求主恩待和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